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今天我们继续会聊到有关完美主义这个话题，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听听众朋友有关这个话题的回应吧。
我们来听听微信昵称为 Annie 的这位朋友，他说，提起完美主义，第一想到的就是我的丈夫。我丈夫是一个事事要求完美的人，家里都会收拾得像办公室一样，不会要多余的东西。而我梦想中的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很难实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压力和束缚。其实我在某些方面自己认为也是完美型的人，比如无论是和朋友约会还是在工作中，我都会按照严格的要求来做事情。因此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同事都觉得我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负责的人，因此我也感到很骄傲。可是就在这几天，在圣灵的光照中，我发现我的完美并不是一个事实。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工作，我发现我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复制粘贴。在工作中，没有人教过我的东西，我是真的不会，但只要跟我讲一次，我就会做一模一样的，并且做得很好。和朋友的相处中，也只会表面的事情，深层次的事情却无法深入。因此发现我的问题竟然不是单单骄傲的问题，那种隐藏的是我不愿意受苦，不愿意遇见困难，不愿意受亏损，并且夹杂着我的自私和不愿意付出。当我发现我里面的丑陋，我真的是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很不堪，甚至没脸见神。我流出悔改的泪水，感谢天父如此的爱我，给我机会悔改，使我更新。
谢谢安妮的回应啊，这也可能是我们每一周这样子的去讨论不同的心灵话题的目的之一了。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哈，
反省自己的生命。
其实说心里话，提到完美主义的时候啊，我会在想，哎，我们可能会觉得完美的反义词大概是不完美或者是缺憾
啊，
但是我又想到完美主义的反义词的时候呢，反而可能是一种淡然的心态
啊、哦？为什么呢？
就是差不多就好了，就是凡事不会那么刻意或者那么在意的去钻牛角尖呢。
在某些事情上确实是需要一个淡然的心，就是不要过于纠结。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擦亮心窗当中呢，两位伙伴呢，其实他们成长背景都是不同的，那所以培养的这种性格也是不同的。那其中一位伙伴呢，他就是从小就是这种淡然的心，就是没有过分的追求完美这样的一种看法了。但是他们也聊到了这个有关于完美主义的源头，就是说到这个源头是跟我们的成长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讨论。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冰燕为您带来的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完美主义的呢，我叫 Sunny，
我叫凯莉。
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得不得不承认呢，我至少曾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比方说我们做这个讨论吧，我就会想很多很多关于我自己的经历，我哪些地方真的是做了完美主义者的一种表现，我会想的尽可能齐全的把它列出来，然后准备来这儿跟你讨论。这就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一种表现。
嗯，
看样子你不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本来就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过程。
对，我也赞同啊。
然后如果是你要求什么事情都完美，有些人是适合，有些职业是适合有完美主义者来做的。
嗯，
但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
哎，问题就在这儿了。其实纯粹来讲，完美主义者啊，就拿我来说吧啊，至少我以前是一个很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我觉得我自己呢活得并不开心，虽然我总是活在将来的那个目标达成的那个喜悦当中，但是我的目标总是达不成的，我总觉得那件事情还没有做到最好，
所以你就不开心。
哎，就有不开心，而且我还不承认，如果承认我不开心，我就不够完美了，所以我总是活在自己的一种约束和要求当中。
那我不是这样的，我可能跟你截然相反。我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事情呢是适合我做的，有很多事情是不适合我做的。我是一个人呢，我觉得是一个人就会犯错误了，就有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你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量力行事了。
嗯，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能不能做 OK， 不行没关系，我就不去做了。或是我发现一个人，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家人，他这件事情他做错了，他做不到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是啊，我觉得他不行啊，他不能，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他不是我呀，或者他不是其他人啊，
那就接受吧。
对，那就接受吧。为什么要不接受就不开心嘛，对吧？
嗯，
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呢？
哎，你要说这样说呢，好像也挺痛的。不过我的想法跟你又不同啊，当年啊不同。我觉得，哎，既然这件事情做不好，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下次做得更好啊。你总不希望一直生活在失败当中吧？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去跟我的太太还有我身边的人去沟通，他们都频频点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呢，我发现他跟我一样也越来越不开心了。
是这样子，就说我觉得你不要去走一个死循环。
嗯，
生活是多重的多样的，如果这件事情上你觉得走不通，你可以换另外一条方向，就另外一条路。如果是你觉得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成，除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你必须要做到，不然的话你得到的结果跟你付出的努力是不是一个正比关系。
嗯，
就算你达到了这个结果，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达到了这个目的了，你回过头来看，你觉得
挺有成就。
我有成就，但是我不会觉得高兴，我就不会觉得幸福。
我自己用了很长的时间啊去观察自己，因为我想总是我有些地方跟别人不一样，我总是喜欢了解自己，这个可能也是完美主义者的一个表现啊。我后来发现呢，的确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有些事上付出了过多的努力，最终达成的并没有达到我希望的那种开心，那种幸福。
对，
而且让我后来很痛苦的就是我最爱的太太呢，他在我身边，其实他的压力一直很大。而且呢，当年我一直很完美主义者的这种姿态去问他说，你到底你的压力在哪，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去调整让你没有压力。太太呢说，我也说不出来，你什么事都尽量做到最好了，我知道你在努力了，我没有办法让你更努力了，但是总感觉好像你越努力我就
他在他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压力中间。
哎，
无形的压力下就他说不出来。
嗯，
但是他又感觉到有身边有那么一个人，
嗯，
总是想一些事情达到他意想中的那种效果。
哎，这个就是原因。对，你说的没错。后来呢，经过了多年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真相的一种调查，我发现的确无形的压力呢其实伤害了他，其实反过来我自己也笼罩在一种完美主义者的无形压力当中。我觉得我以前的逻辑有点错误，有点漏洞在哪呢？以前就觉得如果我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更好，那我就不能进步啊，社会也是一样，不能进步啊，那大家就慢慢的好像就滑坡了。反过来呢，如果我逆流而上，不断的去努力越来越好，那么我的环境才能改善呢。后来我发现有个漏洞在哪儿呢，就是第一，并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达成那个目标的。第二，你的这套价值观，这种对自己的一种鞭策放在别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太强加于人了？
我觉得在我来说，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可能跟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我认为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嗯，
如果你顺着自然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如果是你强加一些意愿去改造它，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不可以说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不符合你的意愿，你就觉得不可以接受他。
嗯，
我觉得这样。
当然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时候呢，回过头去总结，我们毕竟有30多年的人生经历啊，有些问题好像我们比较清楚了。 但我自己在想，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怎么诞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原因的。你像我的情况就属于我的家庭环境呢，就已经在不断栽植一个完美主义者出来。
对，因为父母那一辈对你的希望很大，可能我想是这样，本身他有些前一辈有一些不完美，所以他希望下一代很完美。
我的情况不太一样，我的家庭四小是父母离异的嘛。
对。
那么爸爸呢，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一切的努力要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为自己的将来负责。那因为家庭呢只有一个父亲来支撑整个家庭，所以经济啦还有社会的资源都不齐全的，所以爸爸就说，别人可以走后门进好学校，你不行，别人可以找好工作托人送礼，你没有资本，你要的就是为自己负责，以后你的将来都由你自己打算，我把你供到能进大学就完了，大学当中你还要自己勤工俭学。那其实这句话呢，对父亲来讲可能是培养一个自立的孩子啊，但对我来讲这么多年，我就是有一根弦呢拉得很紧，就是我必须要出色，否则的话我没有将来。
对，
这是一种恐惧。
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
或者说目标，或者也是一种无奈的一种环境逼使我呢，我的学业成绩呢一直就是第一名，一定要做第一名。你知道我进入中学之后呢，第一个学期我的成绩还好，还是班里的第一名，但是我就开始做噩梦了。噩梦当中呢，那个第二名他是紧随其后的，他经常呢在我的梦中出现，就说啊，我终于拿到第一了，我终于打败你了。然后我就连续几天都发噩梦，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生活得那么紧张，但是我学业上还是不敢放下，还是加速120分的努力呢去维持这个第一。慢慢的学业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工作当中我希望我在所有的同事当中都是出色的，我不是想把别人比下去，而是怕别人把我比下去。我很想帮助别人跟我一同努力可以做得好，但是我希望我做得更好，我总是追求更好。
我知道你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你总希望自己是最好的。
其实挺累的，
是挺累的，我觉得也是很累的一件，因为对我来说让我做到第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就是在中间那么徘徊着。上学的时候也是，
也很安全、
也很安全。因为呢我觉得你要是做到什么事情都是在最前面最好，首先来说对自己也很累，那另外我不太喜欢那个出风头，就是人家说的
被别人注意、
对别人注意，我觉得我跟得上就可以了，我不会落到别人后面就可以了。我至少往后看一下，哎，还有很多人跟着我呢，前面有那么几个比我好的没关系，那是他们，那是我就可以，但是我不要做最差劲的人。对，
我真的跟你相反，我在这个初中高中我都是第一，然后我虽然过得累，但是我有足够的安全感，因为我是第一，
我从来没得过第一。
后来我上了大学，哎，到了大学这第一就难保了，因为大学是全国各地的精英都云集在一起。
对，很难。
第一年呢我就考了班里的虽然还不错中上，但是我已经觉得很大很大的失落。那个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决定，也不是放弃，我做了一个决定，说哎，我就不在学业上跟你争了，我找另外一个领域，我发现我喜欢跳舞，于是我就去跳舞。后来跳舞呢跳到最高潮的时候，大概有200个人看着我一个人跳，那一刻呢我发现，哎，我还是第一，我终于又安全了哎，这就是我的经历了。
OK， 这是一种感觉。你觉得那样子当你的目标达到以后，成为众人瞩目的目标的时候，你觉得快乐吗？
虽然我不是目的想成为众人瞩目的那个焦点啊，但是达到第一还是蛮安全的，我觉得那一刻我是挺快乐的。
那一刻是很快，那说明它很短暂，那与其来说人生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那倒也是啊，那一次呢很开心，之后呢我就要进入更长久的努力，然后每天心惊胆战的，万一谁超过我了，我就又掉入痛苦了。
我觉得这种比例有点不太平衡，
我不得不承认，说实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呢，我没有说一定要做到第一会怎么样，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一个很平常的人，我会努力做一些我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不会去勉强自己。一个很自然自自然然的过程，我觉得为任何事情想达到一个非常完美，想得到那种众人瞩目或者是其他人希望的那样子，非常累，超过我的能力。 那我会觉得还是享受一个自然的过程比较好。
虽然对我来说好像被众人瞩目那只是一个副产品，真的不是我的目标啊，但是努力追求更好的确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主旋律。
对啊，我知道，我也会去努力追求一些东西。但怎么说呢，我会比较如果我付出的这个努力跟我得到的目标是不是值得，这个过程是不是值得我去付出。我会挑选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适合不用付出太大努力但是我又能达到的一个目标来做。
这个就像我在大学这个学业这方面吧，学业既然进入了中流呢，那在里头待了那么几年之后，我也发现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你不用用那么钻牛角尖式的努力去达成一个预期的甚至过高的目标啊，让自己很累。在当中呢，你可以有平衡的生活啊，你可以同时去跳舞，也可以同时去参加社团，也可以同时去做勤工俭学。但那段经历之后就开始让我反思，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到底痛苦多还是开心多？
开心多。
这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但你要问我现在的观点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嘛，那我重新去看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以前真的走了一个误区。那个误区就是完美主义不代表追求卓越，不代表追求更美善的东西。对，因为完美主义设了一个绝对的死的目标，就是只有最好的绝对的那个才是我要的。事实上我们作为人永远都达不到最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
对，是这样子。曾经哈，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我看你好像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很担心，他担心我对他要求太高。他说凯莉，你是不是完美主义者？你是不是要求什么事情都 perfect？ 我说我不是，我怎么会呢？我说我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会选择一些我能接受的，我会接受一些我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看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分清楚。那这样呢，我的朋友就放心 OK。 他说你不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完美主义者的话，
他跟你很难相处。
对，很难相处，对他要求会非常多。
其实我来到这个北美移民之后呢，神借着这个经历呢也在调整我的完美主义倾向。因为在北美呢，我想继续追求完美的不太容易了，我的工作上很难做到那么出色优秀。我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我的太太更开心了。
是啊，
然后我回头一看，其实我放下了很多以前执着的目标，但是我现在是不是真的放弃进步了，放弃努力了呢？也没有，
还是要有自己定一个目标去那个去完成。
对，还是在每天进步。
对，每天都进步。但是不要忘了每天都让自己更轻松一些。
平衡的一种生活。
对，平衡的一种生活。
可能我们这样定义一下更清楚啊，就是我之前走入那个误区，就是以为完美主义跟追求一种目标、达成一种目标呢混在一起了。可以说没有目标的生活或者生命呢是乱七八糟的，是可能放纵的，
对，
是不进步的。但是如果为了一些目标或者自己设定一种绝对的完美的目标成为完美主义者呢，可能那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歧途了。
对，任何事情不要走极端，折中一下比较好。
从现身说法的角度来讲，过去的我曾经是完美主义者，那我其实经过很多痛苦的生活。那现在呢，来到北美有了很多生活经验，也认识了神之后呢，重新去看这个问题，我发现呢，真的做一个平衡的人啊，有一个平衡的生活目标，而且不要放弃努力去追求一种比昨天你更好的一个，但是呢，不要把这种目标或者说一种要求强加给你身边的人。
对对，
不要让别人呢跟着你的这个原则走，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一个生活就会平衡一点。
是这样子。
其实我的脑子里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很多，我相信特别是我们在国内的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是共同的，都很可能堕入一种完美主义的陷阱。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总想在别人眼里看作是一个比较好的完全的成功的人，我们总是按照别人的期望来活，导致呢我们给了自己过多的压力，反过来又给了身边所爱的人一些压力。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人真的可以做到一个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我们其实能力达不到的。
是，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我们人做不到的事太多了，但是我们却总想做到一些超越我们能力的事儿。我自己认识神之后，我就发现其实神的眼里看我们呢并不是这样要求的。神在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你必须做到怎么样的好，哎，我才爱你。神说我就照着你的本相去爱你，哎，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
对，
所以后来我在认识完美主义这个陷阱，怎么样走出来，跟你一样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更平衡的生活我发现我不再对自己有过多不应该有的要求了。
是这样，
我是神美好的创造，
我愿意，浪漫的誓言，激动的心情，我成了新手太太，心情会继续激动下去吗？来听听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
是内人还是外人？婚礼后第一个春节，感想，是内人还是外人，感觉由行动决定。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关于回谁家里过春节，我和先生并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我很清楚，我要顺服丈夫。我爸妈那边也对我没有很多过分的期待。今年春节是我跟先生结婚的第一个春节，照理也是应该随先生回老家过节。我很感恩神给我一对很理解我的父母，他们不单理解我，就是哥嫂他们今年不回家过年，他们也能够理解和接受。因为嫂子是独生女，平日里父母、哥嫂还有小侄子都生活在一起，春节假期了，嫂子想回老家陪陪她的父母家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和家人的相处，在结婚之前我和先生就有共识，短期内不会和其他家人一起生活，因为两个人建立关系、建立感情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跟婆婆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这次春节回老家，有姊妹就问我会不会紧张，我说还好啊，也真的是还好。姊妹说不用紧张，少说话，多陪着笑就好。其实虽然我并不担心和婆婆相处，不过多少心里还是会有一个疙瘩。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春节，我会不会不习惯呢？我会有回家的感觉吗？先生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大家一起过春节也挺热闹。回到家，婆婆很照顾我，这里乡下春节也不怎么折腾，饭食也相对简单，可能也是随着现代的风气吧，过年也没有很多繁文缛节。先生呢，对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知道我对家里不熟悉，家务也很少可以让我做的。偶尔我觉得无聊，看到婆婆和嫂子他们忙于看楼下的小店，我也就主动会问是否需要帮忙摘菜。在知道怎么做之后，每一餐做饭之前呢，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的一角摘菜。一大家子人，一餐需要一大盆青菜呢。在家里需要些什么，比如说找个针线，需要个剪刀、指甲剪之类的东西，需要找婆婆要，因为先生也不知道哪里有，我就跟先生说，你去帮忙找妈妈要个什么东西。先生有时候呢是自己在忙或者是在玩耍，他就会随口跟我说，你自己去要就好了。虽然和婆婆在语言上有些障碍，但日常生活还是可以沟通的。实在不行的，找先生做个翻译，家里还有侄子和小侄女， 也可以充当个翻译。在家里没待几天，也就慢慢习惯了。这里的房前屋后，饮食习惯什么的，跟我在老家也还是挺相似的，都还算是南方，相差不太远。这一次春节假期因为疫情的缘故，本来只计划在老家待上四五天的，后来因为假期延长，所以在家待了有十天左右。这十天除了觉得有时候无聊之外，感觉也跟在从小到大的家里没有太多区别，只是有点想念自己的父母。不过也很感恩这里的家人们对我的照顾。想起古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内子或内人，但却有许多人说自己在婆家像个外人。也许我还算是个新媳妇吧，也许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的心态，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在婆家自己是外人。我想是外人还是内人，更多的感觉是由行动所决定的吧。既然我选择和先生结婚，选择爱他，以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我和他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那先生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先生的家也就是我的家了。亲爱的先生，我既是你的妻子，也是你的内人。结婚之前是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结婚之后是先生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好，谢谢冰燕给我们分享她自己的这个心情手记哈，新手太太手记。嗯，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跟岳父岳母相处啊也挺不容易的
啊。
当我仔细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情感关系是很复杂的。嗯，因为本身我们跟岳父岳母是陌生人啊，我跟岳父岳母是陌生人
啊，
因着我太太呢，所以要去跟他们熟悉建立关系，
是
而且又因为是长辈，所以你要去尊敬他们啊，要服侍他们等等的，
是。
但是呢，毕竟他们跟自己的父母又不一样，所以关系上的安全感就又没有那么强。
确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顾忌，不像自己的父母，就是说父母跟孩子嘛，什么事情都可能包容，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原谅的。
没错，所以其实在我觉得真的是翁婿关系跟婆媳关系都是很有挑战的，所以就变成说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而已。
嗯，不过冰燕这一次谈到的更加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决定于我们在这个家中的一个位置啊。
嗯，
我们不要常常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对，
反而就说别人把我当外人。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态或是我们自己的行动的。
嗯，
我把这个家当家了，那我就是家里人。如果我自己都把自己当外人了，那别人也就很难能够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家里人了。
没错。那有关于今天我们谈论到的完美主义，那朋友你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都可以来信跟我们沟通。
嗯，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家是成我为宝的地方。